今天我们一起领修的经文是历代志下26章，主题是解开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的谜底。大家是否还记得乌西亚王呢？列王记称他为亚撒利亚。若是单单读列王记关于他的9节经文，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长大麻风。至于他为什么长大麻风，这其中发生的事列王记完全的省略，只有在历代志这里才解开谜底。而且列王记省略了很多的细节，都在历代志清清楚楚的一一陈述。读了历代志才发现，哇哦，原来乌西亚王朝政的时候，犹大国是如此的强盛，名声传到了埃及，接近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太平盛世。原来乌西亚王得了神非常的帮助，原来耶和华使乌西亚王如此的亨通。那么如此强盛的一个王，有神如此的帮助和恩宠，怎么就长大麻风了呢？谜底今天揭晓。让我们先来看历代志对乌西亚王一生的评语，1到5节。乌西亚接续他父亲亚玛谢作王。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很难想象吧，这么年轻就要担负治理国家的重任，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当我想到自己的其中一个青少年孩子今年就快要16岁了，最近因为被委任负责青少年的敬拜服事，他心中掺杂了喜乐和恐慌，质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想想当时年仅16岁的乌西亚是不是也如此呢？学者认为乌西亚很有可能在父亲亚玛谢被掳到撒玛利亚之后就已经开始与父亲共同执政，父亲死后犹大众民立他作王，表示他年纪轻轻就已经得到了众人的喜欢和信任，是合民心意的王位继承人。这里特别提他的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虽然没有更多关于他母亲的记载，但至少她不是拜偶像的外邦女子，更不是以色列北国恶王的公主如亚塔利亚。乌西亚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超越了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朝政的年日。您是否也好奇以色列南北国众王之中谁作王年日最长呢？是马拿西55年，其次就是乌西亚。乌西亚与北国耶罗伯安二世执政的时间大部分重叠，都同样处在一个国际环境都安稳的局势，得享几十年的繁荣昌盛。因此同期的耶罗伯安二世也是北国以色列众王中作王最长的，长达41年。当时新亚述帝国因内乱而衰落，军权受贵族的限制，无法往外扩张，此光景持续了将近40年之久。但是之后的亚述帝国即将兴起，成为以色列北国最大的威胁。乌西亚一生的评语浓缩于第4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不难理解。第二，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问题来了，亚玛谢是怎样一位王呢？您是否还记得昨天读的内容？历代志下25章2节，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他在胜利的战场上立刻变了心，转向偶像，回去之后更是心高气傲，以致金夸不肯听劝，最后悲剧收场。这简单的一句话暗示了乌西亚效法亚玛谢的好，也效法了亚玛谢的不好，以至于晚节不保，同样心高气傲，这就是他长大麻风的原因。这里先预告，明天我们要读的约坦，乌西亚继位的儿子，他也同样效法自己的父亲乌西亚，但是约坦只效法乌西亚的好。至于乌西亚闯的祸，约坦成功的避开了，因为他从父亲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避开了晚节不保的宿命。但愿我们如约坦一样，无论是自己的父母或是属灵前辈生命中有什么好的，我们要效法。至于他们的软弱和失败，要成为我们的警惕，求主帮助我们如约坦一样，不要重蹈覆辙。阿们。第5节，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就使他亨通。这是乌西亚王得以昌盛的关键所在。年仅16岁就登基作王的乌西亚身边有一位恩师，就是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是乌西亚的老师，是他生命的导师，他领受神的启示，通晓神的默示，在他的督促和教导之下，乌西亚持续地寻求耶和华，因此只要乌西亚寻求神，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呢？乌西亚的祖父约阿斯也是如此。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关于这位撒加利亚，学者有不同的猜测，其中一个观点认为他很有可能就是耶和耶大的孙子。撒加利亚与父亲同名，当年耶和耶大死后，约阿斯离弃神，并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如今耶和耶大的孙子撒加利亚在同一个地方服侍约阿斯的孙子乌西亚，又再次的看见代代相传忠心的服侍。亲爱的，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从乌西亚的角度，我们做领袖的要珍惜身边近前的人，无论是他们的劝诫或是辅助，都是神的恩典，帮助我们走在正路上。二，从撒加利亚的角度，我们要成为领袖的帮助者。有些人如同撒加利亚，神没有把我们放在领导的权位上，但我们可以按照神的话语辅助在位的领袖，带下正面的影响。但愿我们如撒加利亚服侍了他的世代，也如耶和耶大服侍了约阿斯的世代一样。接下来我们来看关于乌西亚执政的两个阶段。阶段一，神如何使乌西亚凡事亨通，26章4到15节。乌西亚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这包括了什么呢？第一，乌西亚完成了父亲未完成的任务。亚玛谢在世时削弱了以东人的势力，亚玛谢死后，乌西亚成功地收回以路，人归犹大，又重新修理，是以东南部红海的一个港口，对犹大国贸易非常重要。乌西亚知道父亲未完成的心愿，一登基做王就先收回了以路。第二，乌西亚战场上屡战屡胜，征服了宿敌。他出去攻击腓力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什图城，并且在亚什图境内又兴建城邑。第七节，神帮助他攻击腓力士人和住在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并米乌尼人，强调乌西亚在战场上的得胜是因为耶和华的帮助，使他征服了西南和东南部的宿敌，那是经过腓力士平原和通往红海的商路。不仅如此，就连耶大和东的亚门人也给乌西亚进贡，而且乌西亚的名声如所罗门一样传到了埃及，因为他甚是强盛，极其的强大。第三，乌西亚坚固城墙。记不记得之前在父亲亚玛谢的日子，以色列王入侵并拆毁了耶路撒冷部分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如今乌西亚将拆毁之处修复了，并且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并城墙转角之处建筑城楼，而且极其坚固。亲爱的，过去仇敌拆毁的，我们要修复和重建。今天我们的城墙是什么呢？您的上一代被毁坏的城墙又是什么呢？有些上一代的婚姻破碎，因情欲给仇敌留了破口，有些是因为骄傲自大的破口导致教会分裂。无论上一代的破口是什么，被拆毁的城墙又是什么，今天在我们的世代，我们要如乌西亚一样，依靠神的帮助修补城墙，巩固婚姻和家庭，保守教会的合一，而且还要加固城楼，抵挡仇敌的入侵。阿们。第四，乌西亚兴盛畜牧业和农业。为了保护羊群和牧羊人的安危，他在旷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并且挖了许多的井，因为他的牲畜甚多。他在山地和佳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亲爱的，这画面是不是很美？在乌西亚的年间，牧羊人和农夫们都可以在安全优美的环境放羊、种田和修理葡萄园，感觉是不是有点像伊甸园呢？第五，乌西亚巩固国防，建立强大的国家军队。 在太平盛世的年间，他预备好随时列队出战的常备军，归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数点，由将军哈拿尼亚统领分队出战。率领军队的族长共有2600人，都是大能的勇士。他们手下共有307500大能的精兵，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乌西亚为全军预备了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旋。他在耶路撒冷安排巧匠设计和制作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亲爱的，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装备好自己，把握每个教会的装备课程，要么上课学习，要么授课装备人，因为在神国度里同样需要属灵的常备军，好让弟兄姐妹里面的属灵人刚强起来，通晓属灵征战的原则，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预备好面对任何突发的状况。无论是仇敌明目张胆的攻击，或是背后的偷袭，我们都要预备好依靠神，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阿们。第六，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哈利路亚！如此的强盛，真的几乎恢复到了昔日大卫和所罗门的光景，是不是很羡慕呢？乌西亚治国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第五节，同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亨通到什么地步呢？到一个地步，他的名声传到埃及，传到远方。哈利路亚！如果故事停在这里，那该有多好呀！只可惜最后乌西亚还是承担不了如此庞大的强盛和成就。您知道吗？这强盛的光景很有可能维持了40多年，所以乌西亚52年的朝政中绝大部分都是亨通的，直到最后几年才出事。有学者推论，大约最后的4年他才与父亲亚玛谢一样晚节不保。那么乌西亚的败笔是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解开乌西亚长大麻风的谜底。第二段落，26章16到23节，乌西亚晚节不保的悲剧。16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啊，原来乌西亚的败笔在于他的心高气傲，与他父亲亚玛谢一样。扪心自问，我们多少人又承担得了如此的强盛和成就却不骄傲呢？容许我以今天的背景为例，编一个虚构的人物和场景。假设您是一个小组长，一年之内从5个组员增长到50个人，分职成为了5个小组，自己被提升为了区长，同时又从一个小小的敬拜组里被升为敬拜部门的负责人。不但如此，就连儿童事工的负责人也找上了你。你进去儿童组日学教，才发现你原来很会教小孩子，成为了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而且工作上还蒙神极大的恩宠。别人被裁员，你却被升为主管，你的人缘好到一个地步，职场上和教会里大家都好喜欢你。请问您，这个时候的你是否承担得了如此的强盛和成就呢？会不会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呢？既然工作上成功，带小组成功，敬拜服事成功，教儿童主日学成功，还有什么是我做不到或是不能做的呢？因此心中开始的觉得，主任牧师做的我也可以呀，为什么我不能呢？就开始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意见，说话比别人大声，开始针对主任牧师，认为自己有职场上和教会里的经验和成功，所以比别人更有洞察力，可以精准的设计策略性的方案，最后索性把主任牧师赶走。既然自己什么都能做，也做得很好，很成功，不差讲台上讲道，不差在同工会议上主导。不好意思，这个例子有点夸张，但是我要带出一个 point， 一个重点，让大家去思考。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和乌西亚王一样，面对如此的成就，心中同样很容易心高气傲。能够 hold 得住如此浩大的成就和强盛，仍然保持谦卑的心，这样的人不多。让我们再回到乌西亚的故事。乌西亚心高气傲，然后呢？他犯了什么错呢？是什么导致他长大麻风呢？原来 就在他凡事兴盛的最高潮，因心高气傲，他就越权擅自夺取祭司的尊荣，进入圣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也许对他来说，国家大小事情他都能够治理得井井有条，从畜牧业到农业到军事，没有一件事难得了他，就连宿敌也都被他制服了，名声还传到了远处啊！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呢？这时他发现唯一没有在他管理范围以内的就是圣殿的事了，岂有此理，为什么圣殿的事就不由他来管了呢？就连当时的外邦君王都是兼任祭司啊，为什么他就不如外邦人的君王呢？甚至认为神既然如此帮助他恩待他，圣殿的事不是更加讨神喜悦吗？所以他心中就决定这事他管定了，祭司可以做的他也可以，他要进去圣殿，他要烧香给耶和华。对于一颗骄傲的心而言，没有什么是他做不了的。亲爱的，这不是信心，这是骄傲，这是自大，这是越权。十七节，祭司亚撒利亚看见情况不妙，就立刻的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着进去圣殿拦阻乌西亚王。你可以想象这些祭司需要何等大的勇气去拦阻如此成功的一位乌西亚王。换作是你，你敢吗？回到刚刚的假设，这位小组成长10倍的区长，敬拜部门的负责人，儿童主日学最受欢迎的老师，职场上还有一席地位的成功人士，他要夺取主任牧师的职分，你敢站出来拦阻他吗？这样应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历代志的作者称他们为耶和华勇敢的祭司。这里我们必须给这些勇敢的祭司点个赞， Amen。 他们对这位已经被心高气傲冲昏头脑的乌西亚王说，18节，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祭司提醒他，只有承接圣职的祭司才可以在香坛上烧香。但是乌西亚心高气傲，导致他藐视了神的法则，想要挣脱神律法的规定，越过神设立的界限。此举和撒旦堕落时的骄傲是一样的，把自己看得比神还要高，不愿屈服在神之下，不愿承认神的权柄。别以为进入圣殿烧香有什么大不了，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罪。若换作是约沙法或是大卫，相信他们应该立刻马上就觉醒并悔改。只可惜乌西亚就发怒，不肯听劝，仍然执意手拿香炉要烧香。结果就在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圣殿里，在香坛旁，在众祭司面前，乌西亚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人的话无法拦阻他，神就亲自拦阻，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看见就催他出圣殿。这时的乌西亚应该是吓得不轻，之前的心高气傲彻底的瓦解，他自己也急速地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为长大麻风，他其余的日子就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剩下的日子由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乌西亚王想要擅自夺取祭司的尊荣，却失去了自己原有君王的尊荣。他擅自闯入圣殿，却被赶出圣殿，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乌西亚此愚昧之举得不偿失。从40几年他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他亨通，到最后几年，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唉，真的很可惜。骄傲在败坏以先，因为心高气傲，他从生命中的最高点直线坠落，陷入生命的最低点，从此没有翻身的余地。 22节，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就是写以赛亚书的那位先知。23节，乌西亚与他列祖同岁，葬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墓里，没有葬在犹大王的坟墓，就连死后也不得荣耀，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马蜂的。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后来的人想到乌西亚王，只会想到他是长大马蜂的。他过去的风光和成就，以及传到远处的名声，因他的心高气傲全毁于一旦。剩下的年日在与世隔绝、与圣殿隔绝中度过，以悲剧收场。亲爱的，乌西亚的一生有令人羡慕的最高潮，也有令人心生警惕的最低谷。世人对乌西亚的评语，他是长大麻风的。甚至你和我在读完那么多以色列王的事迹以后，想起乌西亚，也许也只记得他是长大麻风的。但在神的历代志里，让我们看见神没有忘记乌西亚王的好。乌西亚一生的评语，通晓神末世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感谢主，我们的神纪念我们一生所摆上的，他绝不会忘记。阿们。今天的经文不但解开了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的谜底，也让我们看见了乌西亚王的成就，几乎恢复到了大卫和所罗门年间的光景。亲爱的，当我们再想到乌西亚王，不要只想到他长大麻风，也要纪念他在寻求神的日子所成就的一切美善。同样，我们看任何人，也要如此以神的眼光纪念神的好。阿们。但愿我们可以如乌西亚的儿子约坦一样，效法上一辈的好，也以他们的悲剧为警戒，以谦卑的心一生紧紧跟随神。最后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一生谦卑寻求您，无论再成功再强盛，让我们的心依旧的谦卑俯伏在你面前，任何的成就都要归荣耀于你，并且甘心乐意屈服在你的主权之下，顺服于你设立的每一个制度和界限。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心高气傲，什么时候越权了，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来拦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快快的决心，快快的悔改，免得我们如乌西亚一样陷入无法翻身的悲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